家分享有关末日的时序与主耶稣再临的预兆啊。主耶稣将来的日子会来到世上做最后的审判啊，所以耶稣会再临。那因为在过去的基督教界里面哦，有常常预言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要在什么时候来啊，但是通通没有照着他们所讲的日期来到啊。基本上如果有听到主耶稣在什么时间点会到，那都是超乎圣经里面的应许啊，因为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唯有父知道，连子耶稣基督当人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那怎么会有天下的人知道哪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呢啊？所以当这个世上有人说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会到，或者是说哪一天是世界末日啊，那跟圣经的记载是不相同的啊，不足为奇也不足可信啊，因为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所以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只有父知道而已啊，所以没有再有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个灵啊可以知道哪一天是主耶稣再临，或者是哪一天是世界末日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末日时序当中要先知道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圣经里面却有一些预兆，一些现象会产生在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闻到一些信息，大概就可以理解到这些状况。我们在昨天晚上有谈到圣经的中心信息是救恩嘛，所以末日时序或者是主耶稣再临也跟救恩有绝对性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末日到耶稣再临的时候，是教会在装饰整齐之后，主耶稣必再来哦，主耶稣必再来哦，在启示录当中十九章那边就记载装束整齐。这个装束整齐不是教会不完全，是信徒还需要再装束整齐，等到装束整齐了在教会的一个这个完全里面我们的信徒也都完全了，因为信徒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嘛装束整齐之后主耶稣就必再来这是我们要先厘清的一件事所以教会的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信徒进到这个完全的教会里面来不代表你已经完全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所认识的真理，让自己我自己达到完全的地步那要靠主得到完全，不是你想完全就完全，靠主达到遵守圣经真理的原则然后我们才能够到达个人在得救教会里面得救的要素装束整齐之后，我们才能够迎接主再来，面对这个主耶稣再临末日的审判这是我们在了解这一些状况以前跟大家做分享那圣经有时序时序的一个主轴就是国度这个国度到末后末世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教会教会有教会的时序，我们称它为末世时序这个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里面所揭开的末世时序，在谈到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进程那我们从这个耶稣所揭示的末世时序上来看到教会整个在世界上的发展是什么这个我们也从今天早上来提到那早上有提到第七个意象就是最后神要主耶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跟义的跟不义的做分别义的要放在这个器具里面，也就是天国，不义的呢要放在火湖当中这是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必经历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不管你是得救的还是你是被丢弃在火湖里面的都要面对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包括什么？ 这个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所有，这里所讲的是教会里面的，外面的就不用讲了，教会里面的就有得救的跟不得救的，得救的跟不得救的，那败子呢就要被薅出来，麦子呢就要被收藏起来，所以在教会当中虽然是这个真教会是诸子的教会，但是这教会当中还是有败子存在，败子呢到末后的日子必被薅出来，这是我们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进到有关末日时序还有主耶稣再临的预兆，我们在研究主耶稣基督再临，要纵观圣经当中有关主耶稣再临的经文，就是我们要把主耶稣再临的经文当中罗列出来，并且试着按着他应验的程序使之罗列并观，这些预言是普世性的，是事关全人类的，这些预言的应验时序是可以同时重叠进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一个时序在走，但是也是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件事情应验了，它持续不断的在应验当中，一直到世界末了那也可能是单一进展的独一事件有许多预言是有连终性的，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应验了并且还要继续应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是我们要先理解的不是说这个地方应验了那就结束了，它会持续不断的，有些是连终的那我们探究末世主耶稣再临的预兆，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大概就可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候，并且做好准备。这个做好准备就是要装饰整齐啦所以你不是进到得救的教会里面了，你就得救了。就好像说一个人有了图书馆的钥匙，不代表你已经有了图书馆的知识，那是两回事。但是你没有钥匙呢，你就进不了图书馆里面来获得知识。你进到了得救的真教会里面来，不代表你已经得救，你必须要在这得救真教会里面来按着教会的道理而行。那你要按着到教会的道理而行，当然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嘛这个我记得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末世真教会所遇到的困境的第一个就已经有跟大家做说明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神迹奇事啦，而这个不是说神迹奇事不重要，而是说在教会当中所面对的困境当中，就是真理的辨别真理的辨别。如果我们有真理的辨别，我们就不至于在困境当中因为不懂真理而让魔鬼有乘之机啦，那就会变成是虽然你已经进到这个珠子真理的教会里面来，但是你却没有办法领受真理，就好像一个富翁坐在这个金山上饿死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的金山拿来当成使用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金山银山对你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必须要把它换成可以延续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现象那这个金山银山对我来讲才有帮助跟造就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了做好准备就是刚刚所讲的按着真理明白真理，按着真理而行然后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不要等到恩典的门关闭之后，恩典的门会关闭如果按照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恩典的门会关闭的现在还没有了那如果以启示录来讲是到第九章第四节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就停降了，晚与圣灵就停降婴儿的动作已经结束了你有圣灵就有圣灵你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灵，你进到得救教会里面就进来了，你没有进来的就进不来了这是在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会发生的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了现在还可以来得及嘛，恩典的门还没有关闭嘛那如果关闭了那就太迟了我们来了解末日时序跟主耶稣基督再临这件事情，目的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做好准备，面对将来所要面对不可逆的一个末日，也是主耶稣再临的一件事，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那有关于末日的时序还有耶稣基督的再临，大概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世界的世界的方面会发生什么事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于灵界的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第三个部分呢是有关于末日审判的末日审判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个部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有关于世界方面的末日时序，它的进展是什么，会发生些什么事那主耶稣基督再临之前的预兆是什么第一个全球呢将会继续有更大更厉害的天灾人祸，还有可怕的地震，一直到世界末日这些现象不会停止了，不会因为科技发达，也不会因为医学进步这些事情就结束，也不会因为人的能力到达什么样的地步这些事情就会因为人的能力而有所节制，或是因为人的能力就结束了这些事，不会，它会越来越厉害灾难越来越大一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一场全球性的大地震，然后把海岛还有众山都震毁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以前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嘛有没有唱过那个时候好像是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嘛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很多现在在座的很多都没有经历九二一了有经历的都是有一点点年纪的了那后来不是有做一首，有一些歌星做了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吗这个明天会更好就红了一段时间每个一百多个歌星就唱这一首歌唱得非常的感动跟震撼嘛那个时候我也听得起鸡皮疙瘩嘛因为真的是希望有一些希望希望能够明天会更好，但是实际上明天会更好吗明天不会更好啦因为这个世代会越来问题越多，越来灾难越大，不管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那这个全地呢会在一次的大地震里面被毁灭掉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的24章，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的24章请看第6节到第8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第8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大灾难来临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战争是人祸吧？地震、饥荒算是天灾了。所以天灾人祸不会断，这在末日来临前的末日时序主耶稣所讲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包括什么？包括人的道德性会越来越罪恶。直到最后呢，神审判这个世界，神的怒气发作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末了我们再看启示录的16章，启示录的16章请看17节到20节。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3段，列国的城也都要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下，落在人身上，每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第7位天使到晚启示录当中有3大灾祸，第8章13节，祸灾、祸灾、祸灾。第一大灾就是第5位天使吹号，第二大灾就是第6位天使吹号，第三大灾就是7碗之灾，7碗之灾是全面的那7碗之灾的最后一个天使到完就是整个世界的末了的状态所以 全地呢要大地震，哦，要裂为三段，天上有大袍子降下，一个袍子约有一他连德，一他连德多重？九十斤呐，九十斤哈，一粒冰雹九十斤哦，刻在你的心上，你要嘴严严哈，哦，不供底下面说来拢赶快啦哦，这是毁灭之灾啦哦，这是有关于世界方面的哦，所以全球哈，哦，将会继续有，就是持续一直来，到什么时候？到这一场大地震发生了。哦，全球裂成三段，有大袍子从天降落的一个现象产生啊，哦。那第二个哈，哦，这个世人只顾吃喝嫁娶啦，啊，建造买卖，各国互相贸易，直到世界末了。好，哦，这些灾难不会阻隔啊，哦，整个世人的一些生活现象，所以他们继续吃喝嫁娶。继续建造买卖，啊，各国互相贸易，啊，这个是啊世界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啊。那在马太福音哈，啊，主耶稣的信息当中就是讲这个了哈，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4章，啊，请看37到39节，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哦，所以耶稣再临的时候，哦，哎，不是那一种货，大家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哦，没有。是大家照常吃喝嫁娶，跟平常日是一样的，啊，跟平常日是一样的，哦，贸易很多啦，贸易顺畅啦，但是呢，突然之间就来到了，哦，突然之间哦，哦，所以不要以为哦，哇，末日来临前，末日时序的最后哦，大家都绷紧神经，哦，大家都怎么样？没有，大家都是跟平常一样。哦，照常吃喝嫁娶，照常贸易啊！突然之间呢，哎，这个末日就来临了，在大家都没有准备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种警惕啊，就跟世人一样哦，哎，跟世人一样。所以主耶稣会讲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嘛，免得入了迷惑，而不是说啊，这个世界好像都很平安啊，就真正的平安。哦，灾难是在平安当中突然间来到的。哦，我们看启示录18章的第10节，我们先看第八节哈，第八节，启示录的18章第8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再看第10节，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啊，再看17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荷就归于无有了。19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我们刚刚读了4节嘛，8节、10节、17节、19节，对不对？啊，这8节、10节、17节、19节，一方面在讲这个世界贸易非常什么样，非常的繁盛，哦，大家日子过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富富，哦，大家都以为，哎，这个世界会继续的啊，这个成长下去，在一天之内，在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让自己没有办法去防范的一个状态里面，灾祸突然间来到，死亡突然间来到，倾倒突然间来到，富富的这个变成乌有突然间来到，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末日时序里面哦，我们不要自以为说啊，现在都很平安嘛，哈，哦，现在都大家很过得很富裕嘛， 哦，现在没有一种末日来临前的那一种状态嘛，所以大家仍然嫁娶吃喝哦，大家过着平常的日子，大家都很富足，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一天之内，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就是在你没有办法想象，在你没有时间预备的状态里面，突然间来到。而这个来到呢，就是死亡，哈，就是刑罚，啊，就是十七节所说的归于无有，就是十九节所说的呢，全部成为荒场，啊，这个是启示录十八章里面所讲的，哦，所以我们在世界方面哈，我们要谨慎自守，不要看世界的状态来认定啊，这个末日时序还久的呢。啊，这个末日主耶稣再临的日子还久呢，哎，会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快突然间来到哦。这个是圣经当中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在平常的日子装备好自己，不要等到认为啊主耶稣再来末日时序已经到了尾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了，你才来准备自己，那就来不及了啊，哦。我们想一想罗德的事件嘛，哦，罗德的事件。哦，在他认为的一个状态里面不可能发生嘛？为什么我们知道不可能发生？他会认为不可能发生，因为哦，他的太太哦还被拉出去，还往头看嘛，回头看嘛。为什么会回头看？他认为不太可能啊，怎么突然间会有火降下来呢？敢有影？我看看卖咧，哎，一日看哦，哇，变成做盐条啦。这就是表示他们虽然听到了信息说火要从天上降下来把索多玛烧掉，但是他们内心当中他们觉得不大可能了，因为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才往后头看嘛。如果他们觉得可能应该会，他们敢吗？绝对不敢哦。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哦，对圣经的这个有关于末日时序的这一些现象，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哦，谨慎自守，警醒面对，哦，不然的话，一天之内，一时之间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死亡当中，就会在荒场里面，就会归于无有，哦，那我们真的在信仰上就一败涂地了，哦，这是第二个现象，哦，那第三个呢，在世界方面，哦，从雅各书第五章来看，劳资纠纷越来越厉害了，哦，越演越烈嘛，世界会坠入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动荡之中，直到世界的末了。哎，这是雅各被圣灵感动所谈到的纠纷哈，劳资纠纷会不断。哎，为什么？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嘛。我们现在政府在这个做的哈，就是要把贫富差距缩短，不然的话社会会动荡，劳资纠纷会不断，整个世界都一样了。但是不是你想要把它这个贫富差距缩小就能够缩小的啦，不是这样子的，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钱人跟穷人哦的那种差距越来越大，哎，会很可怕。那这种现象会变成纠纷不断啊，劳资纠纷不断哦，那越演越烈，这个世界哦会坠入经济不景气的动荡当中哦，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看重经济，哦，就会在动荡当中被飘来飘去。哎，我们要懂得在动荡当中有一份安稳处啦，有一个地方安稳的。啊，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当然是我们的信仰啊。世界在动荡没有错啦，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就好像主耶稣坐在船尾，哦，这个船呢遇到了大风浪。这个门徒吓得不得了，哎呀，我们快要死了，主耶稣啊，你怎么还在睡觉呢？哎，主耶稣睡觉啦，为什么睡觉？安稳嘛，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进到主耶稣的信仰里面来，虽然世界动荡可怕了，但是我们能够跟耶稣一样，在动荡当中成了安息者，这个安息者不是死掉了，安息也是安稳者了，这个是啊，在世界方面，会面对这些问题了，现在已经都越来越多了嘛，哈啊，这个不会结束，会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啊啊！第四个，顽强难医的疾病猖狂，比如说艾滋啦、癌症啦，哈，超级病毒啦，群医束手无策， 哦，这在路加文21:11，哦，这瘟疫嘛，哦，瘟疫，哦，我们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细菌性或是病毒性的，这个瘟疫，哦，它的那个方面蛮多的啦，哦，比如疾病也是一种瘟疫啦，哦，嘿，那个艾滋，哦，也是一种可怕的这个传染的一个过程啊，哦，这些都是很可怕的，而且是人数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攀升啊，一直攀升，哦，那到底你会不会在无缘无故当中成了受害者，不知道。但是如果按照圣经来谈的话，这些啊，这个染疫的疾病会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这是我们必须会面对的，哦，那这个病毒啊，超级病毒越来越多了哈，我们最近几年不是那个啊 COVID-19 嘛哈，哎 COVID-19 还有了，只不过是啊没有那么严重而已哈，我们都被关了一段时间嘛，在关的日子当中我们都觉得很不自由，很不自由，那有些信徒就说，哎呀，是不是世界末日了哈，你去查一查那个这个 Google 哈，啊，你把瘟疫打上去，哦，4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哦，因为瘟疫死掉1000万人以上的比比皆是，1000万人以上的哦，哦，我们知不知道，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哦，是因为瘟疫结束，因为大家瘟疫嘛，死了太多人了，没有兵可以打仗嘛，啊，所以干脆大家就停战嘛，哦，这个在那个网络上都有哈。哦啊，这个以前就有了，以后会更加猖狂哦。那群医束手无策，啊，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啦，哦，所以造成很多伤亡的事件在世界上，啊，那这个以后一定会越来越猖狂，啊，所以明天会更好吗？啊，以世界的角度来看，圣经的一个说法来看，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哦，虽然医学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不代表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啊，啊，这个是有关啊这个世界的方面哈，啊。那我们再来谈灵界的方面啊，第一个啊，这天国的福音会借着啊各种媒体广传啊，特别是借着互联网啊，或者是啊卫星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网络了哈。啊啊，这个电视广播啦，啊，报章杂志啦，哈，直到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啊，这在启示录14章，这个飞行的天使的事件嘛，哈，哦，那马太福音24章14节是讲到说福音要传遍天下，这福音是天国的福音哦，啊，不是什么福音啊，不是每个福音都是，每个福音的话就早已经传遍天下了哦，是天国的福音，真理的福音。会传遍天下，哦，那末期才会来到，为万民做见证。所以福音传遍天下不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福音传遍天下是主耶稣借着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哦，所以将来在灵界方面一定会把福音传遍天下，哦，让天下人，哦，都能够，哦，得到这个福音的见证，哦，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哦，全球大搞统一运动，啊，什么都统一哦，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啊，为了提倡这个道德信仰，各国宗教领袖也寻求合一，哦，都要合一啦，哦，每个都要合一，啊，最后导致什么？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哦，那这个在启示录17章里面有特别记载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个十三章有海中兽跟地中兽嘛，出来海中兽可以说是第一只兽，那这只兽是关系着政治经济跟战争啊，这个兽很厉害，但是后来它受伤了，它受伤之后第二只兽是地中兽，地中兽它的形样子像羔羊，我们看一下啊，启示录13章的第11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羔羊，说话好像龙。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哎，这政教合一啦齁，因为地中兽两脚如羔羊，羔羊是什么？羔羊是基督啊，哦，所以他看起来好像基督，但实际上他不是，如嘛，如就不是啦。如果有人跟你讲，哦，你好像猴子，你不要生气，因为你不是猴子。如果有人跟，哎呦，你好像人，如人，你要生气，因为你不是人。因为如嘛，如就不是啊，看起来是，但是不是啦，实际上不是啦。哦，所以人家在跟你美说，啊，你这个人足亲像人的，哦，你不要高兴了，因为他笑你说你不是人，所以只是像人而已啦。啊，像人就有很多种动物嘛，哦，所以这个他不是羔羊，他只是像羔羊。啊，羔羊是耶稣基督嘛，看起来像耶稣基督了，但他不是了，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嘛。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出来的这个兽，哦，他说话好像龙，龙就是撒旦呐，啊，就是撒旦哈。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为什么可以施行所有权柄？因为头一个兽海中兽把权柄都给谁啦？都给后面这个地中兽嘛，所以他可以施行海中兽头一个兽的权柄嘛。啊，这叫什么？政教合一啦，政教会合一啦。哦，所以他不但有政治的力量很强大，他还有什么宗教力量很强大，政治战争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哦，利益关系嘛，我多一点利益给你了，我们不要打了啦，可以啦，因为是政治嘛，哦，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宗教战争可不可以坐下来谈？坐下来谈要谈什么？谈说我的信仰是错的，你的信仰是对的吗？不可能谈的啦。所以现在的那个中东的战争，它是不是政治战争？它不是啊，它是宗教战争啊。这跟我们昨天晚上所谈的是有关系的啦。为什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人会打仗？是不是因为多了块土地，少了块土地，多了些钱，少了些钱？不是啊，他们是在争什么？争神应许的这一块地是我的还是你的？这一块地在哪里？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埃及河，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嘛。所以巴勒斯坦人的那一些，他们认为是神应许给我们祖先的。以色列人认为说，哎，这我们亚伯兰是我们的祖先啊，所以应许给我们的，神的应许我怎么可以放弃呢？不可以啊，所以我死的都要跟你要回来啊。以色列怎么可能放呢？所以他们可以暂时停火，但是他们不可能永远停火，因为它是宗教战争。所以宗教战争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没有余地，没有空间可以谈啊。政治战争可不可以？政治战争可以了，因为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嘛，只要我们利益讲得通，我可以让你也可以让，宗教没得让，哦，所以你要把以色列说啊，不要了，你让一点，它不是让的问题啊，那是宗教立场的问题。这个土地本来是神应许给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啊，那谁知道说两个祖先都是亚伯拉罕嘛？所以永远没有办法有和睦的一天。所以导火线哦，就是中东地区了，哦，就是政教合一之后，你没有办法去化解这个在政教合一上的一个难题，哦，那这个会在灵界方面会有这些，然后呢，都，哦，把这个搞在一起啊，合一合一合一，哎，合一了，合一到最后就政教合一啊，哦，这是。我们以国度来讲会面对的一件事情，在灵界上，哦，第三个，假先知假基督将要向世人显现，他们要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迷惑全世界。主耶稣说，若是可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哦，选民是谁？我们都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真理的原则立场上没有下定决心来认识这个道理，好，当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哎，他们也可以行神迹奇事，也可以医病赶鬼啊，那你就跟着跑了， 你就跟着跑咯，因为你已经被迷惑了嘛。啊，这个会在将来的时候会发生了，现在已经有了。哦，所以这个哦，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坚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真理的原则。只有真理才能够辨别这个神迹奇事从哪里来了。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嘛，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天使什么意思？他有能力的，他的能力比我们人类被造的还要强嘛，还有力量大嘛，所以他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行出你所谓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那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被迷惑了，哦，这个是这个在灵界方面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在这个还没有来临前，迷惑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用真理来辨别，用真理来辨别。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然要寻求恩典啦，这没有错啦。但是主耶稣来不是只有恩典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看十四节，我们第一节开始，从先念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我们看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所以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恩典，有什么真理。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的神，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然后这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是谁呢？我们看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恩典跟真理由谁来？由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把这三节圣经连起来看的时候，来示意的时候，耶稣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而道就是神。那他来了要做什么？他要把恩典跟真理呢，充充满满的赏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在信仰上看重恩典，忽略真理。恩典是进入这个救恩的一个开始，真理呢是让我们在这信仰当中持续不断的走在信仰当中，并且走入耶稣所为我们预备国的最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他的不再是恩典我们能够保守自己的是真理的立场。不然的话很可惜我们进到了这个主旨真理的教会，但却是怎么样？没有按照真理而行，而在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却变成那一个被迷惑的人。别人没有进到这个得救的教会里面来那是另当别论。你都已经进来了进来了你还不能够得救，那不是枉然吗？更可惜吗？所以我们更应当用真理的氛围，真理的这个追求来满足这份信仰，来完成装束整齐的个别信徒的一个立场，我们才能够在假先知假基督他们都能够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这一个状态来临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真理而辨别是非，让自己不自被迷惑，并且能够让自己靠着真理而得救，这是以我们现在来讲是相当重要的。那第四个，政教合一的世界联合政府要实施统一崇拜日子，这以后 会发生了，统一崇拜日子，既实施星期日律法，强制世人在星期日休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要到教堂崇拜，来崇拜神，祈求福乐，免除灾难。他们要将兽的印盖在众人额上或锁上，否则不得做买卖。就是要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要被孤立了。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三章，这政教合一的一个结果他用政治的力量来达到宗教的目的，或者是用宗教的力量来达到政治的目的。看启示录十三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十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这里就讲到不得做买卖哦，不得做买卖就是被孤立了，被孤立了。我不要跟你互动，为什么不互动？因为你跟我不一样，你要跟我一样的很简单，在右手上或是额头上要受谁的印记？受的印记，受是谁？撒旦的印记，受撒旦的印记。那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要受什么印记？受永生的印记，永生神的印记，就受圣灵嘛，印记。那魔鬼要让你受印记，你如果没有受印记的呢，受寿命或受数目印记的，那么你就被孤立在他的这个政教合一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很难跟人，除非你要跟人家妥协啦，不然的话我们就必须会面对这个末日来临前的这个政教合一之下，就是地中兽的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必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预备好那将来面对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得起呢？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世界政教合一的在政教合一的世界里面，你是被孤立的，你被孤立起来，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做买卖。这做买卖不是做生意是一种互动你是跟人不爱跟你斗阵的啦，你是用孤立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世界被他们掌控了嘛政教合一了嘛，所以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现象跟事实。那我们经得起吗？经得起吗？这是我们明白这个末日时序当中我们要去厘清的一件事就是政教合一，世界联合政府要实施统一崇拜的日子那到后来呢，你要妥协，不妥协的话，那么你就在这个政教合一的世界里面不得做买卖，你要被这个政教合一的世界隔开。将来的世界会成为两大国，一个是魔鬼所控制的兽国，一个是在神恩典真理下的神国。将来只有这两个国家。那为什么会只有这两个国家？因为如果我们读那个二十章二十章里面有谈到这个无底坑嘛。现在魔鬼在哪里？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无底坑就是这个世界，现在魔鬼被放在无底坑，无底坑就是这个世界所以虽然在无底坑，但是无底坑只有一个限制啦，就限制什么？限制他不得迷惑列国不可以迷惑列国，只有这个限制而已嘛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关在无底坑我们如果再看这个第七节后来呢，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所以无底坑就是第七节的什么监牢，监牢就是十八章第二节里面的什么大巴比伦。所以魔鬼是被关在哪里？大巴比伦的世界。但是神有限制他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不得迷惑列国。所以魔鬼会在世上猖狂，但是神限制他一件事，不得迷惑列国。什么时候可以迷惑列国？无底坑打开了，所以撒旦就可以迷惑列国， 啊，撒旦迷惑列国，列国被迷惑就变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政教合一了嘛？政教合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兽国，兽国有多少？20,000,000啊，在启示里面有20,000,000是当时候写启示录的时候世界的人口20,000,000，也就是说世界人口都会被谁迷惑了？被撒旦迷惑。那神的子民，神的国呢？就跟撒旦打仗。大家不要放啊，不要担心了哈啊！如果你读19章，后来谁出来了？耶稣骑着白马嘛，出来了。那我们呢，也骑着白马跟在后面啊。所以在这一场征战上，我们是什么？跟屁虫而已了。我们跟在耶稣后面呢，谁打仗？耶稣跟兽国打仗，所以从他口中出来的利剑就击杀他们，后来他们就成了什么飞鸟的宴席嘛，啊，这是19章里面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白马里面保守在恩典真理当中，最后出来跟兽国打仗的不是你，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最后会出现，骑着白马出现，白马就是真教会嘛，在第一印的时候耶稣在教会出现啊，然后呢跟兽国，跟这个政教合一的国，被魔鬼迷惑的列国，就是兽国征战，然后呢主耶稣口中出来利剑把他们击杀了啊，这世界就因为这样就结束了哈。好，这个是在灵界方面的现象哈。那灵界方面的第五个呢，就是永远福音还有三个天使信息在圣徒横遭逼害与殉道情况之下传遍世界，所以我们传遍世界哈，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快乐的平安的过日子传遍世界，而是在什么时候？在被迫害殉道的情形之下，哈，有永远的福音，还有三个天使会把这个信息传遍天下，啊，这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两个发生层面，一个是福音呢。一样的要传遍出去，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呢，我们要遭受逼迫，哦，所以福音传遍天下不是在平安的时候传遍天下，是在我们要面对啊极大的一个啊逼迫殉道的情形之下传遍世界啊，这在启示录14章里面22章啊，还有马太福音13章里面有记载哈，哦，所以我们从啊上面所讲的灵界的方面哈。哦，我们可以预先看到的是什么？哦，将来哈，哦，为了信用，咱无好去祭坛过啦。哎，那，啊，怎么办？哇，啊，你这个信用都不好啊！啊，这个信用不好，不立面对得救的福音在这里呀，啊。我们只能够什么？我们只能够靠着神，靠着信仰，哦，然后我们来走这一条路，因为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其他的路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那这一条路很艰难没有错，但只要我们靠着主跨过去这个艰难，那永远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就能够因为这个福音而得救啊！这个是在将来所面对的一些状态里面我们要先预备好，所谓知己知彼就能够百战百胜，那我们现在都还没有遇到这些，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准备自己，准备什么？准备领受更多神的恩典嘛，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准备领受更大的真理的原则，我们才能够靠着真理来胜过这一些我们刚刚所讲的有关于世界方面的，有关于灵界方面的，我们要遭遇的这些事情啊，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啊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好，第三个方面啊，我们来谈耶稣再临的审判啊，这个审判是最重要的哈，哎，我们不管怎么样哈，我们都会面对神的审判，再临一定是审判的啦哦。我们先看启示录的20章11节到21章的第1节，这是一段啊。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啊。这边就讲到白色大宝座出现了。启示里面有两个宝座，一个是第4章的彩虹的大宝座。什么叫彩虹大宝座？彩虹是什么意思？ 救恩嘛，哦，像那个挪亚的时代，哦啊，那个洪水灭世界嘛。后来呢，挪亚一家八口后得救了，神就在天空出现什么彩虹，然后神就说：“我不再用，你看到这个红，就证明我不再用洪水灭世界。”所以彩虹是什么意思？神的救恩的意思。啊，所以第四章看到宝座出现是彩虹大宝座，就救恩的开始。啊，这个救恩的开始不是指的使徒时代，而是指着使徒时代以后，因为四章第一节有讲，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啊。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声音是对谁讲的？对约翰讲的。约翰是使徒时代最后一个使徒，约翰死了之后，使徒时代可以说是结束了。那耶稣跟他讲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以后必成是使徒时代以后，使徒时代以后还有一个救恩的宝座出现，哦，救恩的宝座出现，当然是指着现在嘛，哦，真教会的建立嘛，圣灵的降临嘛，恩典跟真理的实现嘛，哦，所以启示录第四章以后是在讲末后真教会的一些现象，哦，所要遭遇的一些事，早就透过异象让约翰预先看见，记录在圣经当中，哦，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可以看到什么？看到教会。哦，看到真教会的一些持续的东西，哦，所以我们称启示录为末后真教会的形式力。你要知道真教会遇到什么事，你就好好的读启示录，你就可以看得见。哦，那我们很多内容都是从启示录来的。哦，所以耶稣在天上至圣所做完全查案的审判，哦，那他就出离至圣所，恩典之门随即关上，啊，然后呢，世人就再也没有恩典了，啊，因为主耶稣要出来审判了，啊，所以恩典已经关闭了。这就好像挪亚的时代，啊，那个时间到了，挪亚把方舟的门关起来了，谁也挡不开了，啊，那个时候人看到挪亚的方舟门挡关起来，雨下来了，水、哦，从天上降下来了，啊，不是雨哦，是水哦，哦，那个大家都害怕了嘛，哦，害怕有没有用？害怕没有用啊，因为方舟的门关起来了，就不会再打开了，哦，所以人就在那一种绝望的状态里面，在大水当中被淹没了，哦，啊，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在耶稣再临审判的时候，就好像恩典的门、方舟的门关起来了，你再怎么呼叫都没有用，我们要在门还没关起来以前赶快进来啊。那第二个，主耶稣再临的时候，要将末后的七大灾，其实末后七大灾就是三大灾当中的第三大灾。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八章，启示录的第八章的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哦，这是七位天使吹号，前面四个天使吹号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嘛，哈，哦。然后后面三个天使吹号，他只有谈祸灾、祸灾、祸灾，哦，所以是三大祸灾。那第一大祸灾就是第五位天使吹号，哦，就在第九章。第二大灾呢是第六位天使吹号，就是第九章的十三节以后。第三大灾呢，啊，就跳到哪里，啊，跳到后面的十六章，啊，十六章就是到，啊，到七王，啊，到七王，哎，到七王。因为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末世号重吹响嘛，哦，保罗所说的末次号同吹响，他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声音有声，天上有声音说成了，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是成了，没有灾了，成了，哦，那成了之前呢有什么要到七晚， 七晚，所以七晚之灾是指着启示录第八章十三节里面的第三大灾，哦，七晚倒下去，七晚，哦，哎，很快就到了，哦，所以看起来是七个晚，那其实是一个大灾难，哦，那倒在哪里？倒在受印还有拜受的人身上，是全面性的毁灭。所以这个第三大灾是倒在谁身上的？倒在那个把我们这个区隔的啦，哦，不会让我们做买卖啦，啊，要跟我们分别的啦，因为我们的没有右手上没有受印嘛，额头上没有受的印记嘛，那到最后是怎么样？神用七大灾来，不，其实七晚之灾来倒在这个有受印还有拜受的人身上，啊，这个是全面性的毁灭。好，哦，那这个顺序我们可以自己看嘛，就十六章哈。哦，第一晚倒在哪里？第二晚倒在哪里？第三晚倒在哪里？哦，那个是要毁灭这个世界的一个状态，啊，啊，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是先毁灭这个世界，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一场战争，我们称它为哈米吉多顿之战，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就是古战场啊，哦，那哈米吉多顿大战即将爆发。好啊，这个哈米吉多顿之战是谁预备道路的？好，哦，是神预备道路的。好，哦，我们看这个16章的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好，哦，所以他是这个战争是神所预备道路出来的哈，然后就开始讲到后来怎么样？哈米吉多顿之战，这是最后一场战争，啊，也就是神国跟兽国的打仗。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虽然跟着主耶稣后面，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哦，就是那个十五节所说的，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他们，啊，叫人见他们羞耻的，有福了。哎，所以我们要警醒看守衣服。这衣服是白衣啦，白衣。那白衣在圣经当啊，在启示录里面有三件白衣，哦，就启示录中的三件白衣。啊，第一件就是你受洗起来的时候。受洗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这一件救恩的白衣，哦，那个受洗起来就是披戴基督嘛，对不对？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边，哦，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都是披戴，这个披戴就穿上的意思了，你就穿上基督，这第一件白衣。所以没有受洗受罪的，你没有这件白衣，你就根本不用警醒，因为你连衣服都没有了，警醒什么？所以我们一个人，哦，你要受洗受罪，你才能够领受这一件归入耶稣基督，穿上的耶稣基督的第一件白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第二个白衣呢，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哦，这是第五印的时候，开第五印的时候，哦，我们看一下，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这边又是一件白衣嘛？什么时候是的？就是我们面对极大逼迫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只能在神面前喊冤呐，你无能为力啦，无能为力。哦，啊，那主耶稣就听到这个祷告的声音嘛，那就出来了，出来了啊。那出来之后怎么说呢？做了两件事嘛，哦，第一件就是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哦，所以白衣第二件白衣是什么时候领受的？ 受患难的时候领受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受患难，就是预备自己来领受第二件白衣啦，愿意在信仰上受患难，并且能够安息的，并且能够坚守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受患难之余领受第二件白衣。所以受患难不一定是坏事啦，不一定是坏事。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患难是与我有益啦，要引导我明白神的真理啦。神的真理好像白衣一样嘛，所以受患难不是一件坏事，只要我们能够坚守到底，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一件启示录所说的第二件白衣。那第三件呢，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的19章，19章的第7节第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跟世人所行的义不一样，世人所行的义会随着时代而改变，100年前大家认为对的，100年后的今天大家不一定认为对，100年前大家认为不对的羞耻的，100年后的今天不但不会认为羞耻，还认为是荣耀，对不对？比如说同性恋，100年前你讲同性恋大家指指点点，哎呦怎么这样子呢，100年后今天怎么样，我们台北市不是在游行吗，大家穿的那一种衣服，在没有衣服了，穿着那一种服，那个装扮来游行，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荣耀啊。怎么100年前是一种羞耻，100年后是荣耀呢？这叫做世人的义啦，会随着时代改变的。但是圣徒的义是不会随着时代改变的，因为圣徒的义在这里啊，100年前也是这本圣经啊，100年后还是这本圣经啊。我们的义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世人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重的是什么？真理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去做，那才叫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才是一件白衣啦。那这三件白衣很重要，一个是受洗的时候，一个是面对灾难的时候你能够承受得住，一个是你所行的是圣徒的义，而不是世人所行的义，那么我们就能够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到了末后呢，哈米吉多顿之战，我们如果能够这个警醒自己，然后呢这个保守自己的衣服，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不怕这一场征战了。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有没有穿上这件光明洁这个白衣了，有没有警醒预备好这件白衣，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场战争你就会死在这里。如果有的话呢，那我们看守好这个衣服，那我们虽然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战争，但是我却是在这场战争上有福的人啊。这是那个第4个呢，这一切大事完全应验之后，耶稣与千万天使才驾云荣耀降临。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1章嘛，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不是抬头望天吗？那天使怎么说？耶稣怎么驾云上去，耶稣也会怎么样，同样的驾云下来啊。所以这边才会讲驾云荣耀降临，到底什么状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看过因为我不是使徒时代的人嘛。那圣经是这样记载嘛，然后给世人赏善罚恶，公平公义，报应在世人身上，就是审判审判。公义是属神的，公义跟公平是属神的，不是属哪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有公平跟公义啦。但是我们的神是公平跟公义的，所以神的审判绝对是公平公义，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也是全能的神。我们人的审判，我们人的认定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不能审判人啊，只有绝对的才能够审判人所以他与千万天使才驾云荣耀降临，给世人赏善罚恶，公平公义的报应在世人身上这个是 主耶稣再临的审判的一个内容。第五个，历代忠贞到底的信徒要从死里复活，活着的十四万四千圣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凯旋荣归天家，享受永生。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死去的人要复活，这我们可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嘛，死去的人要先复活，然后呢活着还没有死的人要怎么样改变，然后一起升天，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里有谈到活着的有多少，十四万四千，十四万四千，那十四万四千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啊，我们看启示录的十四章，不是十四，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那边有谈到十四万四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受印。受印，你有没有你怎么知道你受印了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就讲到，要受圣灵为受印记的什么凭据，所以你有没有受印，要看受圣灵，要成为你受印的凭据，这是外在的。你没有到赐下圣灵来的教会，你永远得不到圣灵，永远得不到，因为你去错了地方，去错地方你永远额头上受不了印啊，他不是不给你啊，他是没有办法给你，所以这个外在条件很重要，一定要到从日出之地上来的才能够受这个印记，这外在的。那十四万四千是什么含义呢？十四万四千是听来的，我们看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所以这个十四万四千是谁的数目？神的数目，是神告诉约翰的，有十四万四千，后来神让约翰看，我们看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所以神来，神让约翰看的时候，约翰怎么说？我算没啦，没人会当省啦，所以用人来算没有办法算，但是神告诉他十四万四千，所以十四万四千是神的数目，不是人的数目，人来算的话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有人问我说，传道那边怎么咱人众就八万多，大陆又不算这载来，大陆很多人呢，这样我哪有机会啊，我哪有机会，都已经满了十四万四千了，这样我就不用来教会啊。我跟耶稣说，我不是不爱去，是你不爱我去，不是啦，十四万四千是神对约翰所讲的数目，让人来算，圣经说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所以你不用烦恼，你这里来，怎么算，你只要额头上有受印，隆中圣载来了，但是他有一个神的数目就十四万四千，什么意思？就是在神的认定上一定有一个满的数目，到底多少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没人会知道嘛，一定有满的数目啦。所以我们当时说没关系，还有机会啦，满了就怎么样，恩典的门就关了嘛，恩典的门就关了，所以这个十四万四千，才能够在将来，面对耶稣再临审判的时候，才能够与圣徒死去的人复活，然后一起升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想看看，你是要死得比我更好呢，还是要来的时候我更活得更好，你们选择做一下，这就做我们这边的课题。如果我要选死才更活啦，为什么？因为我就没遇到这艰难了，我没遇到啊，是吧？所以死不错啦，以前死不错啦，因为你遇不到啊，对啊。但是复活你有没有，因为你守住道理嘛，守住道理你将来可以复活嘛，所以扎戏板戏龙爱戏啊，这个神给我们预定了，你要早一点死跟晚一点死不是你可以决定啦，但是神决定，不管怎么样，只要你都在这个真理里面，你死了可以复活，你还没死可以改变， 然后一起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看着什么？看着这个世界毁灭。哦，所以这个世界毁灭哦，那是卡关山看灭修他的呢。卡关山在哦，卡关山看灭修他，就讲哎，这个世界毁灭哦，我得叫耶稣搞升去啊空中啊嘛。不管是死的人或哇升天啊，要升到空中，跟十四万世间人被升到空中是一样的，一样的哈、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十四万世间人里面的一个，哦，或者是说我保守信仰在真理里面。我即使在真理里面啊离世了，我将来要复活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好，能够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啦。为什么？因为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哎，这个就很难得了，很难得哦。所以其实启示录有七福啦，啊，七福这个是第二福哦。是启示录当中有末世七福呢，哦，所以死也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二福啦。但是要死在哪里？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嘛，对不对？你要死在主里面，那你就有福了啊，因为将来做工的果效随着你复活了啊，做工的果效随着你啊，这个是。第五个，最后，那在新天新地里，啊，就是创世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要与父还有主耶稣以及一切得救圣徒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这才是真的幸福美满哦。咱今嘛在讲吼，男主角跟女主角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要骗人诶，那有可能嘛？咱结过婚的嘛，才讲结婚之后才开始怎么样？才开始煎熬嘛？啊，不要讲煎熬，煎熬太难听了。才开始怎么样学习生活嘛？学习生活是很苦的，很苦的。但是什么才叫幸福美满？你叫天国就不用学习了嘛？叫天国就是幸福美满的日子嘛？哎，这里跟永世无穷的生活了，永世无穷的生活哈、哦。啊，到底怎么样生活？哎，我唔捌去唔知啦。哦，啊，不过吼，保罗捌去啦。啊，但保罗伊讲一句话，讲我嘛唔知啦。因为他没有办法形容啊，他没有办法形容，他只讲一句话，好得无比啦，哦，所以我们要期待那个好得无比的啊，这个永世无穷的生活，美满幸福的生活啊，这是我们信仰上最大的期待哦。好，我们今天哦。